前文书咱说了，李建成、李元吉奉旨查奸，见着秦王李世民，那嘴比蜜还甜，净说拜年的话，非要敬李世民酒喝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，这酒中有毒。他们怎么想起这么个招来呢？原来这个事儿是张娘娘出的主意。自从秦王李世民被李渊捆起来要杀之后，这四个人甭提多高兴了，恨不能盼着手起刀落，咔嚓把脑袋切下来，他们的心就放下了，认为干那些肮脏的事情就无人所知。但是使他们气愤的是，文武百官一再求情，更可气的是程咬金大闹八宝金殿，斧劈紫禁城，终于给保下十天人情。这十天对这四个人来说难熬啊，哎呀，这四个人一有机会凑在一块儿就嘀咕这个事儿，就怕李世民不死。另外李建成、李元吉也派遣细作探听以程咬金为首这帮人最近干些什么，别说把实底都摸出来了，比如说程咬金写了好几封信，而且派人骑快马送信去了。虽然说他们不知道信里头写的什么，也不知道给谁送的，但也猜个八九不离十，无非秦琼罗成尉迟恭这些人呗。哎呀，他们一琢磨，虽然不可能请回来，一旦要来了呢，大打的不利呀。后来这张娘娘出的主意，干脆咱甭管他，先下手的雷祥，后下手的遭殃啊！你们以查奸为名，给他送去酒菜，酒里投毒，给他毒死就得了。万一有变化怎么办呢？四个人商量好了，建成原籍，见他爹李渊前去讨旨，另外恳请他爹允许给李世民送点吃喝。表面上是关心兄的，实质上内藏奸计。李渊现在病糊涂，听儿子说的有理，破例就允许了。旁人探监不行，他俩例外。李渊也没想到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怎么会下不住手呢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咱们书接前文，李世民不喝酒，哪有心喝，肺都气炸了。这两人一看他不喝，傻了眼了。最后李元吉冲着李建成一使眼色，两人要动武不超。再看李建成转到秦王李世民身后，哎，把李世民的俩膀子给憋住了。李元吉一伸手抓住秦王的头发往下一转，另一只手把那酒壶抄起来往下就灌，不喝就愣给灌，只要酒入肚，李世民就算交代。至于下一步怎么办，他们再想办法。可做梦也没想到李家还藏着个爹呢，造袍大将老元帅尉迟恭啊。尉迟恭面粗心细啊，他从心里往外恨这个李建成和李元吉。在前文书咱也说过，敬德三头军，不有那么段故事吗？尉迟恭啊去投军入伍，李建成、李元吉那只是招兵的主考，第一次见尉迟恭，一看尉迟恭长得傻的黑粗的，二话不说一顿鞭子把尉迟恭给打出去了。尉迟恭二次投军，他俩一看这傻的个子又回来了，不容分说揍了四十军棍。后来尉迟恭没有办法了，想为国家效力，这门口进不去了， 经过辗转运作以后才投于入骨。那些事儿咱不必细说了，但是尉迟恭啊对建成元吉都恨透了。但是他跟李渊不错，跟李世民也不错，他们是一家人，只好心里记着，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。今天李建成、李渊吉这一来，尉迟恭就感觉到里边有文章，他把那门呢敲一点缝，摘耳测评。这李建成、李渊吉所说这些话一字不漏，都叫尉迟恭听见。一冲击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怪不得秦王不愿意说呢。同时啊，把尉迟恭气毁了，心里说这两个王八蛋真是个畜生，你看还舔着脸说的，还气得他浑身一抖，恨不能冲出去把他们碾烂的撕碎了，方消胸中的怒气。可是又一想呢，别着急，都说我这个人办事太草率太鲁莽，今儿个我破例也叫他沉稳一回，我看往下怎么发展。后来一看这俩小子动手要给李世民灌酒，他就明白这酒里头肯定有毒，估计他们干什么那么着急。尉迟恭一看到了时候，再不出去秦王性命性命，因此他拽出十八爷紫金鞭，哐的一脚把门就踹倒了，嗷嗷一嗓子闯到外面，住手！这尉迟恭把这监狱啊变成了沙场了，这大嗓子把房子震得一呼声，大地都颤了三颤。建成元吉吓得魂不附体，心说什么事儿？回头一看，妈耶！闹了半天是杀人的祖宗，哐当一声，酒壶落地。你说里边搁了多少毒药？地是方砖，酒一沾着方砖，刺啦，闪了一道蓝光，把砖地都烧裂了。这人喝到肚子里还好得了？这俩小子转身刚要跑，尉迟恭个大腿长，蹭蹭两步就撵上了。他没打他们，伸手把俩人的脖领子给抓住，回来吧，孙子！就他这劲儿，16个建成元吉也白给。像拎小鸡一样就拎了回来了，俩人一看不好，咕咚咕咚就跪下了。哎，大帅饶命啊！大帅饶命啊！打死你们个王八蛋！驴鞭要打。李世民一看，那别给打死了，死人嘴里没有招罪啊，那就不好办了。王兄住手，打不得。尉迟恭一听啊，就一愣，心里头。老汉就不高兴，嘿，心说行啊，到了关键时刻，人家必定是亲兄弟。李建成、李元吉这么害李世民，李世民反过来还给他们求情，我倒成了外人了。他转脸问秦王：“秦王，你怎么还给他求情？”王兄息怒，死人口中无招的，打死我就麻烦了。再者一说，他们俩乃是一国的亲王，要处死他们也得皇上降旨。你我哪有这种权利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最好把事情审清问明，然后请皇上做主。对了，对喽，哎，还是读书人心细。看来我说不鲁莽，又鲁莽了。尉迟恭这种人有个好处，直性子，你说的对他就听，赶紧把鞭放下，说的有道理。一转身他坐起来，往桌上看了看这酒菜，又看了看建成元吉，往前边跪，我要过一趟。我他要过一趟， 他倒成了审判官了。他告诉李世民，金娃有笔有纸没有？有有有，你在旁边记录口供。再看李世民把鞭一杵，黑脸蛋子往下一沉，说你们究竟怎样陷害亲王，都什么手段，你们怎么商量的，要从实给我讲来，说对了免得皮肉受的苦，说错一个字我打你们一遍，听不听见？听见听见了，说两句要了命了，要了命了。你看跟秦王说没事，但跟他说这事非叫皇上知道不可，有心不讲不可能啊，这关过不去，这爹还管那个，说打就闹。两个人跪在尉迟恭面前，咧着嘴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尉迟恭一听啊，跟方才在套间里听的差不多少，但是为了清晰，他连问了三遍。哎，两个人重复了三遍，说的大致相同。李世民的提笔记录，我说秦王，麻烦你给口供重复一遍，看看有没有错，让他俩更正。李世民拿起了一朗读，就照他们的话写的，那还错得了呢？尉迟恭问，怎么样，有错没有？你们可以照直说。
没有，千真万确，
是这么回事吗？
一点不差。
好嘞，你们俩画押吧。你看尉迟恭大老粗啊，公堂这事他懂，白纸画黑道不假，不是他俩写，是李世民带的笔，他俩三公不认账怎么办呢？让他俩得画供。当时两个人趴在地上把指纹摁上，尉迟恭为了保险起见，来了精细的劲儿，摁一个手指头不行，把十个手指头全摁上，摁完之后还觉得不保险，你们听着，把袜子扒了，把脚也得摁上。
都是
俩人看这回跑不了了，尉迟恭的话敢不听吗？不听当时就得被打死。两个人捏着鼻子扒下袜子，挽起裤腿儿，蘸上印泥，把脚印粘上，印完了重新把鞋穿好。尉迟恭拿过来看，心说这回可差不多了，嘿嘿，把他们的口供卷一卷揣到怀里头了。你想怎么办呢？秦王方才说的对，把他们打死没那权利，就得皇上降旨啊。总之口供已经完全录下来了，他俩也跑不了，偏到这般时候了，往哪儿跑？城门都关了，就等半天奏明皇上再行处置。想到这儿，尉迟恭吩咐：“你们听着，听着，我马上把你俩放了，回到府中听候处理。你们俩小子想跑也行，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，只能罪加三等，滚滚，是滚滚。”两个人是抱头鼠窜跑了。哎呀，尉迟恭这心呐、吃了槟榔顺气丸了，转回身来拉着秦王的手，秦王这回你放心吧，你死不了喽，哈哈，看来我尉迟恭啊今天回来就对了，怎么这么巧，神佛睁眼，老天保佑啊。秦王这回你放心，好好休息一晚上，我现在就进宫见皇上启奏此事。谁想死？没那么一个人。李世民自然是高兴的，觉得也是万无一失的， 王兄受累了。
哎，没说的，没说的，你就静听喜信儿喽。
李世民把他送到院外，尉迟恭来到门口，见着张世贵，然后把马匹牵过来，上马赶奔皇宫。尉迟恭是个急性子，办任何事儿不拖泥带水，真想此去皇宫，我就叫宫门，皇上见我也得见，不见也得见，我把这事儿一说，不完了吗？真相大白了。他心中是十分得意啊，哎呀，还没见着程咬金，也没见着那些哥们弟兄，算了，明天再唠吧。这马拐弯抹角奔后宰门，因为奔皇宫啊，走前面肯定进不去，走后宰门属于内宫，所以这个道比较背点，刚走到胡同口口外，尉迟恭做梦也没想到胡同口周围埋伏着100多号人呢、啊。这些人轻纱罩面，手里都拿着夹子、绳子、铁锁，另外好几个端着盆的，那盆里装的什么呢？白灰呀、啊，都拿箩过了，那细白灰呀、啊，端了十几盆。尉迟恭毫无防范，马刚到胡同口，蹭蹭蹭蹭，窜出7、8个人，对着尉迟恭，把这白灰就扔出来。你想啊，白灰在盆里头装着，往外这么一扣，哎呦，可要了命了，全扣在尉迟恭的脸上。啊，尉迟元帅的一吸气儿，把这白灰全吸到鼻子跟嘴里头去。与此同时，又装上10几条大汉，拿绳子套住尉迟恭的脖子，脱下来的条扑通，把尉迟恭就拽下去，拿过绳子踩住脊背，拧过胳膊，不容分说，捆了个结结实实。又有人拿过口袋来，把尉迟恭装到口袋里，把嘴儿系上，4个人抬着就钻进胡同。那匹笨马呢，也被牵走了。那痕迹怎么办？有人打扫收拾完了，一点痕迹皆无。那么这伙人上哪儿去？3转2转，来到隐王府的后门，门上有人，里头没关着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成功了，太好了，快进来进来。都进去了，剩下那么2个，往后街上看了看，无人跟踪，这才放心把后门关闭，奔前院，奔燕安殿。说到这儿，您就清楚了，这人是谁的人呢？县城原籍的人。咱们刚才说了，尉迟恭呢，盘算的挺好，口供掌握到手里，还怕他们翻案不成，光注意这个了，他就忘了狗急了跳墙啊，把俩人给放了。2人回到府里头，就预感到灭顶之灾。赶紧把谋士们请来商量对策。坏了坏了坏了，你们说怎么办怎么办，是这么回事。谋士们也没皱脸，后来给出去主意，事到现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了，就得豁出一头气，文的不行就得动武的。你想尹七二王贵为王爷，手底下打手都上千呢，就这么他马上采取行动，抽调了150名精壮，黑灰抹脸，有的面罩面具，穿青挂皂，拿着白灰，拿着器械，从后门溜出去，埋伏到路口。那怎么知道尉迟恭非得走这儿呢？当然他们猜不透，但每个路口都有他们的人，就尉迟恭走哪儿也跑不了。 就这样把御史大帅给抓住了。仆人们到了院里，轻轻把尉迟恭放下，转身进了延安殿，见成元基正带着担子呢，跟火燎侯令差不多少，两个人急着来回直转。回来，启禀王爷，回来怎么样？大功告成，把尉迟恭生擒活拿啊！人呢？就在院里头。抬进来，抬进来。当然，这里边都是他们自己的人。众人把口袋抬进来，建成原籍分地城，走着出来，走着出来。大事，手下人遵命照办，绳子套解，口袋撸下去，把御史大元帅倒出来。俩人一看呢，跟面人一样，浑身上下全是白的，没把御史大帅给烧死。你想那生白灰的一腔的嗓子、鼻孔、眼睛，什么人能受得
了？你横啊！你他妈不是横吗？
曾几何时，你大模大样往上边一坐，审问我们哥俩，这回惯个了，该我们哥俩审问你了。提水，提水，给他冲一冲。有人拎了两桶白水。哗哗往脸上一喷，把这白灰就冲下去了。尉迟恭眼睛还睁不开，咳嗽了半天，咔咔咔咔，痰中都带血，总算把嘴里的白灰吐尽了。李建成跳下，啪啪就俩嘴巴子，你挨夜什么滋味不好受是不是？我说大老黑，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谁，不用看，听声就听出来。现在尉迟恭心里就是个后悔，把肠子都悔青了，心说我还是鲁莽的，嘿嘿，我没料到这手，狗急了跳墙啊！你怎么没想到这手呢？现在落到他们手里，肯定是九死一生啊，也就豁出去了。尉迟恭是破口大骂：“狗娘养的！你们劫持国家大帅想干什么？”“
嘿嘿嘿嘿嘿嘿嘿！”“啊，你还是国家的大帅？”“
黑探头，死得眼前，你还嘴硬？”“
方才，你拿那口供在哪儿呢？”“
没有，没有，给我搜。”再看人们往上一闯，七手八脚从尉迟恭这怀里把那口供搜出来了，交给建成元基。建成元基一看如获至宝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哈哈，看看你多精细呀，让我们摁上指纹还不算，还得把脚印摁上，干什么？到皇宫告状去。嘿嘿，你打错了算盘了。哎，大老黑，你看着，刺啦刺啦刺啦，撕成条条，然后余火焚之。尉迟恭心如刀绞啊！哎呦，枉费心机了，全完了。再想叫他俩招供，势必登天。这俩小子烧完了，把鸭子腿一拧，尉迟恭啊，你说这个账咱怎了结呢？是给你一刀来个痛快呢，是把你乱刀剁死？你自己想主意吧。尉迟恭破口骂开了：“祖宗长，奶奶都知。”骂的这俩小子火冒三丈：“行行行，来人，把这大老黑架在院里，给我乱刀分尸。”